亡处事，我们要也让我们想到人可能最后结束的那些日子。我蛮为英女王去感恩的，我觉得你真是很恩待她。她前一天好像还在接见Charles，就是特斯拉英国的首相。第二天你说走就走了，很多人都没见到你最后一面。呀，四个孩子就在你的呀的床角在唱赞美诗，有点像我们家四个孩子为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唱赞美诗，被国内的一些亲戚觉得我们不孝，怎么父亲走还唱诗呢？主啊，我们想到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原来是这些光景，我们就不住的感恩吧。有些早一点，有些晚一点。王永庆牧师走的时候也是很快，一眨眼就走，92岁。
在离开这个世界的，
什么回事？重复的声音。好，我们就感谢主吧。呀，求主就继续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呀，我们呀，每天都活一个欢喜快乐的心，能够精力充满的灵，能够为主而活，能够去传一天福音，我们就传一天福音。要不再为自己活，单单为你而活。为自己活的光景，我们看这个世人都晓得，无非就是摇篮到坟墓。呀，其实最后的结局就是黄土一抛了。我谢谢你给我们这份有神同在的心，有主同在的灵，我们为神摆上，为主而活。求主继续的帮助带领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哎，叶宁到了，出来吧，见个面吧，大家都见个面，你也见个面，好久不见，哎呦，戴口罩，你们的纽约呢还是戴口罩呀？我跟你讲一下，我们可能尽量已经计划好呢，是11月的上旬去纽约。
哇，好啊！
有一个牧师会帮我们把房子、酒店帮我们找好，然后我们就可能会在那里待一个礼拜，到时候应该有机会，我们见个面吧，去你家看看你的爸爸，看看你的家人，
好啊，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来，牧师？我没有听清楚，在马路上。
OK，11月上旬哪一天还没有定，大概在那待一个礼拜。我希望
哦，
达到几个目的吧。一个呢是，可能在当地的某一家华人教会讲一次道，然后
哦，
在纽约的第五大道，Flushing 皇后区，
哦，好的，
这样的地方传传福音，
好
然
的。
后也把纽约那个大都会博物馆，它有3家，一大两小。给看完，
好的。
然后大概就达到这几个目的吧，就去传传福音，讲讲道，然后去看看博物馆，那三个大的艺术博物馆，大都会我觉得值得看，就我觉得这个，我起码带带我们方舟阿姨去看一看，艾玛就是来不了了。那以后吧，以后有机会来美国带你看，美国很多博物馆值得看，很多博
对
物
呀，
馆，
对呀，对呀，那您大概待一个星期是吗？
一个礼拜左右吧，还没定，
哦，好吧，
一个
好
礼
吧。
拜左右。我希望是能够，比如说，假如可能的话，礼拜天讲完道，然后没事，我的下午能够搭一个飞机就飞到纽约，然后礼拜天的晚上。能够在纽约吃饭，吃晚饭。我希望
所以，
住了酒店就去 Flushing 吃个晚饭
啊，所以您现在就是打算会住在那个 Flushing 那边吗？
没
还
定，
是不一定的？
我还没跟他具体谈。那天就是简单留了个言，我就问他有没有熟悉的相熟的酒店呢？他说他有，他可以找得到。他问我的预算大概多少，我说大概一个晚上。我们预算最多也就是100块钱，多我们也没钱了。我看着纽约好贵啊，那个川普那个是612，天哪！我一看这么贵，这么厉害。
是这边的那个是挺贵的。
我说我们的最高就是100块钱，多就没有了。多的话我们就准备住在大桥底下，我无所谓，不知道方中阿姨可能难一点。睡在大桥底下，我跟师母没问题，我们带个帐篷去。
那倒不用，我这边呢， 我这边那个房子没有卖掉嘛，没有在 Bronx 就比较远一点，那是空着的，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那没关系啊，我们去沃尔玛买一个吹气的垫子就可以住了，有厨房吗？
没有，我那个有，那厨房厕所都有，就是里面家具没有。
没
然后那个，那你要是如果您确定来的话，您之前跟我说一下，不行我就，但是有点远哈，就那个地方真的很，而且我那个房子靠近高速公路，很吵。
哦 ，OK， 有几个房子啊？
就一个房子，就是。
那不行，我们起码得我们有七个人来，但起码得三
个。哦，那个是住够了，那个是因为我是一共上下三层。
哦，三层 ，OK。
对对，就是很吵，很吵。
哦 ，OK， 有多远呢？离市中心有多远？
它是靠近地铁，离市中心要坐车的话，它靠近那个就是在那个布朗市 Bronx 那个，它有地铁，就是你要去曼哈顿可能要坐车，保守一点的话，可能要差不多40分钟吧。
那还好，40分钟还好 ，not that bad。那个、
对，它靠近地铁，所以它比较吵。
那个区安全吗？
安全是安全，但是、okay. 它是混合区，但是中国人比较少。
OK， 嗯。
但是你可能说晚上出来逛一逛，看看那个什么饭店，那个就不太方便了，因为那个比较偏一点了，它不在市中心。
OK， 那我们就租一个车可以吧？从你那开。开个车去，
你租车可以，因为我前面有停车的地方。
那就好，租车还是相对安全。
对，他那个区也可以，也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纽约都整体来说，你很难说。但是就是他就是不像那个像华盛那个像法拉盛那边什么中国超市啊、餐馆呀、啊，像曼哈顿那边很繁华，他没有，他没有那么繁华。
OK。
对，
我不用繁华，只要有个地方住，有安全的，然后买几张吹气的那个床，在你房子一铺就可以了，没关系。
对，那个我那你们大概有几个人？到时候您再跟我说吧。对，您有几个人？到时候我看看。
至少要三个房子。就是我
房间是够了，因为我整个三层是空着的，现在没有人住。
OK， 我跟师母一间，然后师母跟另外一个或者两个姐妹一间，然后还有一对夫妇，大概六七个人吧。
那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上下房间差不多有六间，就是有点吵，因为靠着大马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原因，我想卖掉它嘛，就是因为太吵了。
吵到什么地步？睡不着觉吗？可以睡得觉吧。
对于我来说，我因为我睡觉比较浅，所以我就挺对我干扰挺大的。
OK，
对，但是我儿子他没事，小孩就好像就没有太大影响。
Okay.
对，所以就是这个他必点就是不好的地方在这边。但是如果你要先吵，可以睡在厅里面，厅就靠近马路稍微远一点。
我问你，我跟几个同工商量一下吧。
对
呀、
啊，您看一下，
我是没无所谓，我是大炮响我都睡得着觉。在越南的战场上，炮在500米外炸，我还一样睡。哪个竹两个竹竿一架在树上我就着，我不管了，只要能够睡就困了我就睡。开车应该安全，地铁我不敢走，因为方舟阿姨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对，开车你要是从那边去曼哈顿就很近了，要去法拉盛就更近了，15分钟，因为他那个靠近过一个那个白石桥就到法拉盛了，15分钟。去曼哈顿开车就用不了30分钟就到了。
那很方便，那没问题了，那 就基本上定在你家吧，我觉得
可以啊，可以啊。
你把你的电话给 给方舟阿姨，那她
可以
联络，
可以，好的，
啊，在这个留言板留一下，然后方舟跟你联络，那我们
行。
那我们会省很多钱，那我们就起码是一个人一个礼拜700块钱省下来了，我们就应该可以把卷会收很多，就是张机票和一些超市买的东西吃，我们自己做饭嘛，然后再一个就是博物馆看的门票去一下，再加上就是福音单张要准备一下，这个预算应该省很多了，应该，那应该
对，
非常。
因为其实他这边呢，因为我那个特别靠近地铁站，就是你走上差不多3分钟，他那个地铁呢直接到曼哈顿的，你白天坐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对，你要是一群人出行，应该问题不大的。
晚上有点担心，纽约
对，
的话，
晚上就是晚上人少了会那什么，人多应该还好，没关系，你到时候看了。如果你要是因为你要是开车去曼哈顿是不太方便了，他那个。停车费是蛮贵的，真的很贵。
地铁去曼哈顿就搭地铁去了，
对，
然
对，就
后
是去曼哈顿。
曼哈
你要
顿。
去法拉盛就是开车，因为开车很近。
对，Flushing 就一脚油门的到了，很快。
对对。
那个你查一查，从那里搭地铁去那个大都会的博物馆门口有没站？有站的话就应该好一点。
他没有直接到的，有转的，这个没有问题。
OK，
对。
好，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怕方丈姨走不了。Emma 的没问题，Emma 的脚可灵快了，噔噔噔噔噔，走可快了，真的，Emma 是很厉害的，我这次是见识她的了不起了，她身体又好，脚又灵便，就很快，我不担心她，只要是把，哎，你们那有洗衣机吗？可以洗衣服
洗衣
吗
机里面没有，但我那个房子对面就是 laundromat。
？OK，那好，那好。只要有洗衣机，那 Emma 就不怕了。Emma 的洗衣问题一解决，那她就很方便
对，
了。
他就在对面，房子对面就是。
行，Emma，那你过来吧，你快点飞过来吧，我们再一起去纽约。好不好？现在想到去哪都想着 Emma，要把 Emma 给带上才行。Emma 可灵便了，那个脚噔噔噔噔左右来回转都没问题。好了，这个问题就聊到这儿了。我觉
好
得就
的，
是，微微，你也准备来了啊？你做好准备了？11月份飞过来啊？哎，好，
我是挺想来的。
我们那几天，燕宁你也尽量陪陪我们，只要假如有时间，把假也请好，陪陪我们，给我们待一
对，
待。
我因为你就是我到时候跟方中传到聊就联系一下，最好早点给我时间，因为我们的医院的假期都是提前1年排好的，但是没有关系，早点给我的话，我不行休病假或者怎么的也可以看一看。
好的，尽量能够那几天给我们粘吧粘吧，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那个上一次就是好像只有微微写了一个功课，其他人没有交功课呀？方舟有，方舟你说，
我交了，在打卡小打卡，我写了一份。
哦，你在那里？OK，我现在进不去啊，小打卡的我进不去，就
那我
有的
都
时候
可
可以
以。
进去，有的时候你要发给我，有的时候可以进去，有的时候他不让我进，然后我已经放不了东西了，反正对我是有一些特别的特殊的照顾，我能感觉到他对我比较关注一点，有的时候发朋友圈可以发，有的时候也发不了，但是朋友圈他对我的限制还不多。还卡，但小打卡他卡我了。有一些我发给某些群，他也不让我发。反正就是有一些可以，有一些不可以。反正，直接把功课直接最好发个 email 给我最好，那我就直接看得到。微微，你要注意的就是你小脑袋瓜里边的那人本主义东西还是蛮多的。 时不时就冒一个头，所以你要调整一个，把你的整个核心价值观调整到神本主义上来，就唯独基督上来，这个你调好以后对你是有帮助的呀。好，那我呢就是知道你们都有思考，也都有听，都是好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最近这几天吧，我们这边的那个 Esther 焕辉姐妹呢，就一天到晚就抓住我不放，老问我这就是上个礼拜的一些圣经啦，圣经脉络，特别是逻辑限定这一块，他一直在问我，但我发现你们好像没有怎么问我，我也很好奇，所以我现在就反过来提问问你们了。那我觉得问问你们，看看你们对好与不好是不是真理解了。所以今天这堂课我不急着往前走，我觉得这一边和礼拜六我都放一放，等一等，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天，看看你们是不是真正懂了这个好与不好。大家懂我意思吧？好与不好，简明界限，另类标准，我就先停在这个好与不好上啊，就是你是不是很真的很清楚了，就是好与不好啊。哎，星星来了，你怎么样？你病好了没有？你过了没有啊？星星出来，明明也出来，星星你可以出来吗？你现在身体怎么样？李倩也上来了，露个脑袋出来。李倩、星星、明明，你们三个都不肯出来，看见你们了。星星的，
牧师好，牧师好。
哎，你好，
牧师好。
你把人露出来，让我们瞧瞧你，看看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我还没有洗脸，我先洗把脸啊。
好，洗脸，洗脸。这个，那等你洗脸啊。那
我刚刚送完孩子回来，然后所以什么都没做呢。
没关系，我发现敏敏好像也处在一个没洗脸、没洗头的状态中，是不是？刚起床那个样子，有没有？啊，起了床没有，明明？要准备还是准备睡了？还是起了床了？啊，你现在是几点钟啊？是刚，应该是刚起床才对，早上五点多，对吧？起来了 ，OK。好的，不方便说话。好的，李倩可以说话吧？李倩，你也是刚刚起床，是吧？那我觉得这堂这个逻辑限定这个很重要，我发现你们没有太多的给我 feedback， 我就放下来等一等你们。
不是，能听到吗？
听到了。就问一问了，你们对逻辑限定这个好与不好，我们慢慢谈一谈。上个礼拜都是我讲，没有听你们讲，所以我稍稍把速度放慢一点，有人说我讲太快，那我说等一等吧。你们是不是对这个逻辑限定问题都解决了这个问题呀？因为你这些问题不解决呢，你布道的时候会被人问住你，你无言以答，无言以对的。因为我们的福音对象往往都比较厉害，他们的那种半逻辑的状态也会刁难自己，也会刁难别人呀。那我明明做了功课了，我就问问你了。明明，那你这关过了吗？好与不好你过了吗？你跟大家讲一讲吧。那圣经里面的这个神看的一切所造都是好的，这个一个意思。然后又说那人独居不好，那这个好与不好，你牧师讲了，你怎么理解啊？你真做好准备啊！我下一个要问你的，我先问微微，微微，你解释一下，讲一讲，告诉我们一下，你怎么看的这个好与不好？
其实我也有一大堆问题想问。
那你就不问了。
你一直不叫我，就不敢吭声了，就乖乖待着。
我哪有那么霸道？我怎么对你那么 nice？ 怎么可能不敢吭声？说，我请你说。
你像第三章第一节哈，就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嗯、
那前面一到二，一章两章都神看这也好，那也好。那为什么会照个狡猾的蛇出来呢？这也是很，对吧？你我们家闺女就跟我说，那神我又被他问住了。上回你给我解释半天，然后我又回去跟他讲，讲半天他又把我给问愣愣了，跟我说，那神照的什么都特好，为什么照个狡猾的蛇出来？那如果说咱们说蛇跟这个撒旦是跟咱们不在一个空间和时空的话，那么就说那第一条就是说，是不是神创造的？那第三章第一节写的很清楚，是神耶和华神所造的。那就是说，神当时看什么都好，为什么会造个那么狡猾的蛇？那就是否定，就是说，是不是对前面这句就是蛇和撒旦，在不同的时空当中的话，那这个蛇就不是跟撒旦是一伙的，蛇是神创造的。那我也觉得这个逻辑上的，我也觉得我搞得很晕。那就是说，那第二个就是比如说。那是不是撒旦利用蛇来就是说诱惑这个夏娃，那就不存在是这个撒旦变的蛇去诱惑夏娃。就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挺晕的，他也把我问住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天在读经读罗马书的时候讲了这个神的这个，就是跟别的小组在读神的这个愤怒。那他这个英文叫 wrath， W-R-A-T-H， 那么就是说他说神的就是当时那章讲的就是好多就关于同性恋的那些定义啊，人的罪啊有什么的。那这块的话就是我们小组里面其实两个不同的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说神的恩典比神的愤怒要大，那为什么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会要很强调神的这个，他英文用 wrath， 他没有用 anger，然后呢就为什么要强调他的这种就是说神的这种生气啊或者愤怒，那是不是说他的恩典对这是普世的救恩来说对每个人都是恩典，是白白给的恩典，那为什么就是说那这个恩典是不是要比这个 anger 要大得多，那怎么来定义这个，我就说第一是怎么区别这个 wrath 和 anger， 第二个是怎么来定义他的 anger， 我觉得这一块最后大家也没有一个结论，所以我就没就问问题问俩了。
好，一样样来啊。好，那我先去问问其他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吧。那我先问一下以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关于蛇狡猾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蛇狡猾没有跟好与不好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我的认为是，如果你觉得柠檬很酸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太好，不好吃。但是柠檬，上帝造的柠檬是好的，它有自己的功用的。就是蛇的狡猾，并不代表上帝造的是不好的，就是它是这样子，它就是那个样子。可能对于我们人来说就像柠檬一样没有办法吃进去，就不好吃。那么蛇的狡猾可能对我们人来说不太友好，但是并跟神造的正好应该是两码事吧，应该不影响吧，会不会这样子。
其实你没有切中微微的 point， 微微讲的 point 你没有碰到，他讲那个 point 已经跟好与不好的问题有那么一点擦肩而过，它有相连性，它也有相异性。好，那我问一下 Emma 吧， Emma 你听懂那个微微的问题吗？你怎么看呢？你没有声啊， Emma， 你的声没打开，我听不到你说。
就是、我说微微提的问题其实都是很深的。按理说 叫我这样的人来回答是回答不出来的，因为这些问题很难，但我也很喜欢听，我听别人解释。我呢觉得对于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么一个狡猾的蛇，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这样问，就是说上帝创造那么很多很美好的东西，为什么要弄一个撒旦出来呢？为什么要弄一个就是反正很多对立面的出来呢？那上帝不是万能的吗？你把它一下解决不就得了？其实类似这种问题是很多的，我觉得这种问题是很难回答，我也一直在思考。我只能说很简单的，从我的角度，我是有一种朦朦胧胧的一种角度，就是说这个问题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对立面的。你说光明吧，它一定是更黑暗，没有黑暗你就显不出光明。那么一些个善良和恶也是有这么一个对立的面出来，才会呈现这一个完整的。那我对这种东西呢，我确实是就是你把一切都做得很美好了，不就不要那么多的那么多的苦难的磨练了吗？那也就是说约伯记这一篇东西很多人没读了很多遍，他没办法解决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好好的一个好人，你为什么要让他受苦呢？最后上帝的回答，有很多人读了以后，包括我开始的时候，我都不能觉得上帝这个回答算什么，好像没解决我心里要想问的问题呀。那我现在这么想呢，我觉得这个如果从角，就是从哲学对立的那个角度来说，就像上帝的恩典有时候就在你的苦难当中体现，因为你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以后，最后上帝他的恩典才展现出来了。如果没有经过这么一系列的苦难，你可能都觉得是我自己很聪明，我自己很能干，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时候他就不大会把它归根于上帝的恩典。那我这是乱七八糟这么说、啊、我对这个问题我真的是一个很含含糊糊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刚才讲的一些的总的一个就是说哲学上面来讲，对立统一，它以光明，你怎么知道它是光明？因为有了黑暗，你才知道光明的可爱，光明的可贵，有好多对立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来的。那么你蛇的狡猾，其实你的人心本心里边是有一种恶的东西在那里，然后把它不过是通过一个明的，把你的心里的东西给勾出来。然后你怎么来克服它呢？要通过上帝的真意，上帝的公义来帮你纠正。我对这个问题说实在我是没办法说，你说叫我做作业呢，我最近也实在是没时间。一般的话我听了以后我是一定都听的，听了以后觉得这个课非常好，但是我下面呢我就是紧接着呢就等待那个文字的文件出来，因为文字的文件帮我听，我听的时候可能就听到三分之一或者什么的，文字的东西一看呢就把我呢又重新复习重新另比较的对我的加深的印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叫我这么很深刻的来思考回答实在是也不到，
就是
我现在基本上跟听你讲。
好，那谢谢你的回应啊。敏敏、欣欣和李倩都可能有不方便的地方，方总，你想不想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呀？
分享一点点吧，因为这个有的东西，圣经其实没有明讲。那我觉得可以从经文的话三章一节这边我觉得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说蛇是上帝所造的，因为这个是经文有讲的。然后他这边接着就是说第一节又说 只有蛇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狡猾，他这边就是说的英文 the serpent was more crafty 更狡猾。那我们就看，就说如果理解就是说狡猾这样这个东西，我们也相信我们造我们的主是他是美善的，他不是一个狡猾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那是都是善的，就是耶和华是赐平安意念的神。那为什么这个蛇是上帝造的，他却又是一个与神相违背的一个狡猾，怎么称呼，就是算一个性情或是一个他的一个特质吧。那我的理解是，我觉得这也是用推理的吧，应该是用逻辑的推理，因为实在是因为圣经没有讲为什么蛇是那么狡猾。那后面讲完他狡猾以后，就那接下来的这个记叙文就是说他怎么样去就是设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标准，然后来去好像就是混乱这个神的界限，后面做的这些事情。那因为在创世纪一开始他没有讲说天使跟神的这些关系，是在圣经的后面有讲，就是说这个天使呢，就是这个撒旦呢是堕落，就是堕落的天使。所以我的推理就是说那这个就是撒旦，那堕落的天使他就是称为撒旦哦。那我的推理就是说，因为撒旦就进入了这个蛇本来照理说是应该不会讲人话的，我想神创造动物，那动物就是动物，人就是人。那所以我的理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是撒旦就是进到这个蛇的身上，然后竟然能够说人的语言，然后去找夏娃，这个是我的推理。说完了。
好，谢谢你们把李倩是不是想说什么，李倩有没有东西说？
牧师能听到吗？
可以。
我的想法和这个 Evans 那个有点类似，就是因为有需要一个对比才能体现出来。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对比还有一个意义在于是能够体现人的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算是试探或怎样，才能够体现出人在面对这个的时候选择是怎么样，就是选择去听蛇的，然后以及犯罪，还是说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站立而不去犯罪。好，我分享完了。
没事，听不清楚。好的，先有点，你的声音有点不清楚啊。我先，其实这里牵扯到很多比较宽泛的范围，我就稍稍比较集中一点吧，就是对微微讲的这个三到一节。那我觉得我们多少不管怎么样也得回到三中一节去看看这个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吧。那比如说我觉得那个微微，你可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微微，三章一节你读，回到这个经文中来看一看，好吧，你把这个经文读一下。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你再读多一遍好不好？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还往下读吗？
不读了，不读了，我去就让你读三章一节，我就希望你读读三章一节呀。那这里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你留意他这个经文的描述，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留意这一，先把这句话给认真看一看。耶和华所造的，说明这个蛇呢是耶和华所造的。然后呢，它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留意啊，这个句子跟那个我们今天读的那个好与不好的句子是一样的呀，就是说。在这一个角度讲的这一部分来讲呢，以真是对的，就是蛇其实也是神造蛇，蛇也是好的呀，蛇也是好的，但是神对他所造的万物当中，他拣选了一样东西，然后在一个比较的过程当中，神给了一个重新的一个 definition， 一个定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那神对这个蛇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定义，他说这个蛇比其他的活物都更狡猾。留意啊，请留意这一句话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留意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概念。那这一句话其实是对一到七节这一句话的一个 definition， 一个重新的定义，也如同神对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道理是一样的。神所造的这个人，神所造的这个蛇都是好的，他定义了这个人当然今天你们都没有讲这一段，我本来是希望讲那一段好与不好，但是就是微微把它给拉到这个蛇这句话，但是也没有关系，其实这个句是平行的，都是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啊。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都更狡猾，留意这是一个句号。为什么这么讲呢？它是根据下面蛇对女人说开始，一直到第七节啊，然后或者说到第八节第九节，你在哪里在这一段经文这一系列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才会有耶和华三到一节蛇对女人说之前的这一句话的一个叫做 conclusion， 就是神为什么说这一句话呢？是因为下面发生了这一件事情，蛇对女人说，一直到三章七节这一段话语，清楚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再回头看这个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都更狡猾呀。留意这一句话是什么概念呢？此蛇已经非彼蛇了 ，OK。此蛇已经非彼蛇了，换句话讲呢，这个蛇和神所造的万物当中的那一条蛇已经定义上已经有一些发生了变化了。为什么呢？第一，因为这个蛇会讲话。蛇起初，神起初造的那一条蛇，那个蛇类是不会讲话的，但是这一条蛇已经被撒旦已经开始就是改变他的定义了呀，所以在这里呢，神就针对这一种撒旦参与了上帝的创造并且篡改之后呢，他就下了一个定义，蛇比就是这个蛇就是亚当夏娃所看见的那一条蛇，他其实已经起此蛇非彼蛇了， 发生变化，定义发生变化，比田野的一切活物都更狡猾。这神对亚当夏娃眼睛所看见的三章一到七节这条蛇啊，虽然讲的都是蛇，但是这个蛇已经发生变化，因为撒旦的能力已经是让人所看见的这条蛇不是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一条蛇呀。那你们所他指的是亚当夏娃眼睛所看见的那一条蛇，说这条蛇比田里边的一切活物都更狡猾。狡猾的含义是什么？狡猾的含义基本上就是说离开了神起初创造万物时那一个好，离开了那个好，他已经不再是神起初创造的那个好，这个好上已经加了狡猾。好是换句话讲，有真理，有真实，有真诚。这个蛇，你们所看见这个蛇已经失去了起初的这个好的含义，它已经是和其他就是万物相比，也包括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个蛇来看，它已经有被撒旦加上了一个狡猾的一个定义在这个里边，狡猾的这一个含义在里边。所以上帝定义亚当夏娃眼睛所看见的这条蛇是狡猾的。可能原来那个蛇也比一般的动物要聪明要机灵，但是这个时候神对这条蛇，亚当夏娃所看见的这条蛇，三章一到七节的这条蛇，神定义它狡猾。而狡猾的意思就失去了真理，失去了真诚，失去了真实，他开始去篡改上帝的话语，所以他是狡猾的，狡猾不诚恳，狡猾不真实啊！狡猾已经跟起初上帝所创造的最 original 的那个 creation 那个创造已经发生变化，他是狡猾的。狡猾的就是他会篡改上帝的话语，他会把真变成假，他会把真实变成虚幻。那何以见得为何这么说呢？下面神就开始解释了。神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明明神是真说，他就开始把这一个真实变成怀疑，把真相变成混淆。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就开始用谎言来替代上帝所说的真实、真相和真理。明明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这一棵可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只有一棵不可吃，但是呢其他你都可以吃。但是来到撒旦这里，来到蛇这里，他就把肯定变成怀疑呀，把真相呀变成去篡改。他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把这个怀疑和谎言替代了上帝所说的真实、真理、真相。这是蛇之所以要被神定义为更狡猾的原因，这是第一点。留意啊，第二点呢，就是当蛇说了这个话的时候呢，夏娃参与了。夏娃怎么说呢？他们是对话的，不是单单蛇对女人说话，乃是女人也对蛇说话。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是可以吃，但是呢他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留意下面这一句话，也不可摸。他加了，他在人是对上帝的话语增加，他没有否定，也没有去 像撒旦一样去怀疑和造谣，他乃是增加了。其实神的确是说的，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神是真的这么讲，免得你们死，这都是神说的话。但是他在上帝所说的话语当中加增了，增加了。那你就要去到启示录最后结尾的那个地方，神怎么说呢？啊，今后若有人在这预言的书上加增什么，那么上帝就会把所有这圣经所说的灾祸都加给这个人。启示录把这个底牌揭开了。啊，你们看启示录最后一章，啊，最后结尾的时候，上帝专门在那里解释了创世纪的问题，不可吃也不可摸，因为夏娃他加增了上帝的话语，所以他是当受咒诅的。这是撒旦的第一板斧，撒旦的第一板斧就是篡改上帝的话语，他和人在对话当中篡改了神的话语，把谎言放进去，把怀疑放进去，这是撒旦的第一板斧。第二板斧呢？第二板斧3:4，撒旦又开始去否定上帝的话。他怎么说呢？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上帝明明说免得你们死，意思就是你们吃了就必定死。但是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上帝说你们会死，他就说你们不一定死。这对上帝的话语不但篡改，而且呢，第二板斧是进行否定，你们不一定死啊，而且他没有用你们一定不死，他没有这么讲，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啊。这句话呢是带有很大的一种诱惑性啊，他把肯定句变成了一个疑问句，你们不一定死啊，上帝说你们一定死，免得你们死就是你们一定会死。但是蛇就把这上帝的话语呢，从一个就是否定句啊，或者是肯定句，变成一个疑问句。但是呢，接下来3:5，他进行一个解释。他怎么解释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动摇上帝的话语的根基。怎么样动摇呢？他就另立标准。怎么样另立标准呢？就是他立了一个标准，说上帝原来造你们的时候，并没有给你们眼睛明亮，乃是怕你们吃了这以后眼睛才明亮。而且呢，有一句话，留意啊，下面这句话是最可怕的一句话，他要让人呢和他一样向神去发出挑战，因为你们就如神能知道善恶。那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起初造你们的时候，你们并不完美，你们眼睛又不明亮，你们心里又不知道善恶，所以你得让我撒旦给你们另立标准，你们吃吧，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这是篡改另立真理的标准，对不对？眼睛又明亮，这是肉体的明亮，不但如此，心里面还知道善恶。原来上帝创造你说一切都好的，那其实并不包括能知道善恶，你只有吃了这个果子你才知道善恶。所以是眼睛的标准、心灵的标准，撒旦都篡改。留意看见撒旦的这个诱惑人就这三板斧。第一个呢，他提出一个什么呢？他提出一个就怀疑上帝的话语，否定上帝的话语，然后另立这个生命的标准。 一个是外表的肉眼的标准，第二是心灵的标准，他要重新立一个标准。换句话讲，他这个就是今天也 同样的、就是一些国家对二次大战以来，就是美国啦、欧洲啦，在建的联合国所立的标准，那他不满意，要重新，要在上合组织要去立一个新的标准。当然这个例子 不全面，这个例子也不准确，但是拿这个例子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要标准问题谁来定，规矩谁来定，那就不满意嘛。人呢也同样对上帝所立的标准是不满意的，就是说凭什么你立这个标准呢？你说眼睛明亮，你说所造的都是好，那 suppose 里面都有明亮的标准了，但是现在这个蛇先生告诉我不是这样子哦，我原来眼睛原来是不明亮，而且我原来是没有能力知道善恶的，所以我要吃这个果子，吃了这个果子以后我眼睛就明亮了。好了，三章六五节，他的有了这个想法了，这个撒旦的想法、蛇的想法已经深入人心。于是女人见，留意啊，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流口水了，对不对？流口水，口水是先流的，人之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时候肚子里的饥饿和对食物的渴望已经成为天那么大，看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什么意思呢？那种唾液的腺液出来，流口水出来以后，他知道馋了，这个东西可以吃，挑动他的食欲了。而且不但如此，也能悦人的眼目，看起来美啊，对不对？不但是眼睛满足了，而且呢可喜爱了，感觉上心里的感觉也是觉得好，更好这件事情。不但如此哦，而且它是能够上升到心灵的深处，他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有智慧了。有这几样东西，你看看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饿了、馋了，然后眼目满足了，看起来就觉得眼睛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且呢，感觉层面当中也被满足了，最关键是心灵深处也自以为有了智慧，这四样东西都满足了，就有行动，就摘下果子来吃，不但自己吃，我们还要把好处给自己所爱的那个丈夫，所以丈夫也吃了。于是乎，三章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当然是加个引号，就明亮。难道神造人的时候说一切都是好的，眼睛不明亮吗？不是，这个时候明亮的标准不再是上帝，乃是这条狡猾的蛇，乃是撒旦。这个时候他就下出一个新的，产生出一个新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时候按照撒旦给的这个核心价值观，他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这个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什么意思呢？原来他不知道他是赤身露体，能不知道吗？不是不知道，但是开始出现一样东西，叫做羞耻。羞耻临到人会躲藏啊，所以三章八节他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这个时候呢，他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编做裙子，什么意思呢？他不但有羞耻感，感到不安啊。那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说明什么意思呢？他自以为有智慧，原来是虚假。无花果树的叶子是大大的张开手，遮也遮不住。羞耻感使他整个伊甸园只有他们两个人，只有夫妻俩， 彼此之间为仇了，彼此之间引以为羞耻了。呀，原来两个人坦然无惧，夫妻之间在内室里边脱得光光的，彼此裸体，并不引以为羞耻。但这个时候夫妻俩在一起，已经引以为羞耻了。呀，从此上帝所设计的婚姻、爱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撒旦全然的破坏了。也从这一天开始，婚姻就变得不是必须了。呀，独不独居也未必需要有神的恩典。这个时候的人类被撒旦全然破坏了，因为他另立中央、另立标准、另立尺度，从此人世间再也没有上帝意义下的爱情，再也没有上帝意义中的婚姻。这个时候的婚姻再也没有起初神创造的那个完美那种享受，没有。这个时候的婚姻也就变成是残缺的情感，变成是毁灭性的一种爱情观，再也没有从一而终的那种爱情的享受，再也没有。这个时候的爱情想要维持的话呢，只能是透过道德、伦理、社会压力和自欺欺人来满足人在爱情当中的关系。这也是金庸所提出来的问题，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叫人以生死相许。但是到头来金庸所写的小说所有的相爱关系都是残缺的，必须是要透过小龙女和杨过这种错辈的这种关系来表达人世间本来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男女关系的这种爱情观。所以在金庸的笔下，其实他是很清楚在人世间早就找不到完美的爱情，人们所追求的爱情到头来都是空欢喜一场。所以这个根源是在这里。当然这个故事讲完了，解释完了，还仍然讲不全，因为这个内容是很丰富的，这个内容是很复杂的，也是很多的解释，很多的角度。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里边至少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啊，就是整个婚姻是这么被破坏的，撒旦是如此这般临到人世间的。好了，讲到这，回头再来看第一句话，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间的活物更狡猾。我讲完这一到七节之后，或者把八节九节也讲完之后，那请问这个时候这个蛇还是原来神创造万物的时候的那条蛇吗？当然不是嘛。如果刚刚我讲大家会不服气，那现在讲大家就应该知道此蛇非彼蛇。这个时候这个蛇早就不是神所创造的那个生物意义上、动物意义上的那条蛇，这条蛇只不过是被撒旦附在身上，走到人类的第一家庭来破坏上帝的创造而已。好了，我讲完这么多就为了得到这么一句话。那换句话讲呢，就是神为什么要造一条蛇，那我就必须指出此蛇非彼蛇。神在万物的创造当中以动物、以生物作为这个定义的这条蛇是完美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撒旦进入到这条神所创造的这个蛇，借着这条蛇，可见的蛇，因为撒旦也是不可见，你不要忘了撒旦是天使，跟神是一样的，都是看不见的，人的眼肉眼是看不见的，天使也看不见上帝的。所以说撒旦借了一条蛇，使撒旦的生命借着这个蛇在亚当夏娃的眼中成为一个可见物，所以这个蛇就担当起 神对撒旦的一个咒诅的一个可见的一个担当吧，叫做是，也有那么一点加个引号，小冤枉、小委屈。单单我指的生物、动物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担当了这个咒诅，呀。那从这里边讲，这个概念要转移到另外一个概念。那么神为什么要造撒旦？我现在把蛇摘出来，是的话，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的目的，就是一件事情，我要把撒旦从动物、生物这个蛇摘出来，单单去讲撒旦，而不再讲这条蛇。微微，清不清楚？我是一步步来的，清不清楚？
刚才说撒旦的三板斧里面，第一个是怀疑上帝的话语，第二个是另立标准，第三个我没有找着。
第一个是怀疑，第一个是怀疑三板斧。你现在又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我本来是要解答你的 解答你的最原始的问题，但是没有关系，我现在先把这个讲一下。第一，神是他撒旦是刺下一个怀疑，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这么讲吗？他是怀疑，对吧？第二呢，是篡改上帝的话，对吧？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然后这一件事情是夏娃参与的。第三就是另立标准，啊，眼睛明亮，如神知道善恶，从生理到心理，另立真理的标准。那这个其实都不是我主要讲，我只是顺带讲，但是这个顺带讲也是必要的。这个顺带讲完以后，我就要下一个结论：此蛇非彼蛇，就是这个时候所说的这条蛇其实是对准撒旦，而不是神所创造的万物中的那一条蛇。但是这里边也不容易表达了，说心里话，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不容易的一个表达，但是我想也好。那我现在就从这个动物和生物界的这个蛇跳出来讲撒旦，这个你能清楚吗？可以吗？
可以。
OK。好，那我下面就开始讲撒旦了。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是要把这个生物和动物界的这个蛇，从撒旦这里摘出来。专门就是解释清楚，其实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蛇狡猾，并不是指上帝所造的这个生物和动物界的这条蛇，清楚吗？啊，它指的是灵里边的灵界上的天使，堕落的天使，清楚吗？如果清楚，我就开始跳过这里，开始专门讲天使，讲撒旦。它是两个不同的部分，但是我要从这个字面上这个蛇跳到撒旦里边，这个灵界里边这个撒旦，我需要把那个这个过程给你讲一讲，要不然跳不出来啊，人就在这里边困惑，这是一个界限问题，把它画清楚界限。好了，下面我现在开始讲灵里边的这个天使，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哇，现在开始直接对着他讲话。首先我要讲什么呢？撒旦也是神所造的，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没有讲，在其他经文里边讲，那我们今天又不是讲系统神学，我就不翻那些经文了，我就直接把这个道理给你讲清楚就好了，要不然我们的时间是不够了，好不好？我就先给你讲讲这个。首先，撒旦是谁呢？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他也是神所造的。OK， 那你如果问我，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会堕落的天使呢？那我只能跟你讲，撒旦从来没有造一个会堕落的天使。或者说撒旦从来没有去造一个准备或者预备或者一定会堕落的天使，没有。但是 上帝造的天使和上帝造的人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就是一个自由意志。他把自由意志赋予天使，他把自由意志也给了人。人与天使有一个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是他们都有一个自由意志，都会自己去做一个自由意志上的不受干预的选择。那么这个做一个平行对比是比较容易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神造的撒旦有自由意志，神造的人有自由意志，当撒旦堕落的时候呢，就成 当天使堕落的时候呢，就成了撒旦，就成了魔鬼，我们称之为魔鬼。当人堕落的时候呢，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呢，那人就成为罪人。可怜清楚吗？这两个做对比才好，才好去讲。那么接下来回头讲撒旦为什么会堕落，原因何在？按照圣经中的启示，这个撒旦呢，他是最早上帝所创造的众多天使当中最美丽、最漂亮、能力最高、最强的一个天使。因为上帝把他造的，他是第一个天使长，当他被造成是如此美丽和能力那么强的时候呢，他自己心里边的骄傲就有一个欲以天公事比高，他觉得自己跟上帝差得不远，自己可以替代上帝，觉得没有上帝没有必要存在，有他就好，他有所有的能力。他有一个误会，他的骄傲使他觉得他可以胜过上帝，这跟今天的很多人是一样的，这个世界所有的罪都从这里来，都觉得自己 了不起，都觉得自己可以呀，成吉思汗、唐宗宋祖、欲以天功事比高。那你看，其实在世上他是有代理人，他觉得他是可以统治全人类的，他可以把犹太人、把上帝的选民都杀掉，然后自己是亚利安人，自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种。希特勒当年就是这么讲，他觉得自己是最了不起的，他自己的 人种他是用尺寸去量鼻子到嘴巴到眼睛 多少距离。的确日耳曼人是很漂亮，长得很帅呀，这个我在挪威嘛，我35年前出国去挪威，我一去挪威发现吓我一跳，挪威的小伙子好帅，真的好帅，黄黄的头发，金黄色的头发，然后五官长得非常标致，我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我看不到这么标致的小伙子。那小姑娘也很漂亮，就是她很纯种的日耳曼人都在挪威北欧，我去瑞典丹麦有些都砸了，但挪威是保持的很，德国都没有那么标准，德国的女孩、德国男孩都已经 跟欧洲啊、跟阿拉伯人很多混的很多，已经不纯种，挪威还有很多很纯种的。所以我想到当年的这个希特勒已经他不标准了，他已经不是标准的纯种的亚利安人了。那他呢，到达挪威以后他不杀人，希特勒到挪威他一个人都不杀，他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个亚利安人的最纯种的保留的地方就是挪威，你们也不要跟我们打了，我们也不忍心杀你们，哎，你们都是最优秀的人，就是跟我们一样，我们最纯种的亚利安人在你们这里。你看看呢，所以他要另立标准，他觉得他上帝的选民拣选的最卑微的一个希伯来人，他觉得这个人是土拨鼠，太土了，太丑了，这犹太人太 ugly， 这亚利安人才是真正的优秀的人种。所以你发现没有，他也是另立标准， 那所谓的 DNA 从撒旦那里来的很清楚，啊，那斯大林也是一样，斯大林也是觉得和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才是真正最优秀的人种，就是包括，这一次你看啊，这一次英女王的葬礼，他就说这么多人都可以来，就是俄罗斯人不可以来，普京不可以来，白俄罗斯人不可以来，他就很奇怪。你去听那个俄罗斯人那个发言人，新闻发言人那个女的说话，她说我们很好奇呀，要你的祖母就是我们俄罗斯人了。就是英女王的祖母就从俄罗斯人嫁过去的嘛，所以他有俄罗斯，英国人是有俄罗斯的血统的，他觉得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们是亲戚啊，你怎么不让我们来呢？我们是优秀高贵的民族啊，所以你们英国人，你们血统是很高贵的，因为你们英女王的祖母有我们俄罗斯人的这个血统啊，所以我们。和白俄罗斯人还有乌克兰人，我们是同一个种族，跟你大英帝国的人是有血缘关系的，你怎么能拒绝我们呢？他不承认这是德国的血统的，你知道吗？俄罗斯人他跟英国是有血缘关系的，他有他的标准，他也另立一个标准，他也反犹的，但是犹太人都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当年这个很多谎言的，这个不一定杀了600万，你留意那个他那个外交部长讲了一句话，把犹太人给得罪了，犹太人说从此我跟你分道扬镳，普京赶紧道一个歉，就算是恢复过来了。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撒旦的代表在世上都有他的代理人的，他所用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什么样的方法呢？那就是另立上帝的标准，上帝拣选希伯来人吗？哎，他就是希特勒就拣选雅利安人，斯大林，然后这个普丁，他就拣选他自己的大俄罗斯人，所以他都是包括中国人也是一样，我们中国人要有文化自信啊，传统自信啊，要拿那个孔夫子的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我们是天底下最优秀的人，我们要开始教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的文明文化去取代上帝。所以你看，所有在世上所有撒旦的这个代理人，他都是有他自己的当年撒旦的那个同一个 system， 他要另立标准，他另立一个不同于圣经不同于上帝的标准。好，那接下来你仍然还要问，那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这个会犯罪的撒旦呢？啊，留意这里边就有一个 trick 在这里，什么问题呢？上帝从来没有造一个会犯罪的人，上帝也从来没有造一个会犯罪的天使，但是上帝给了天使一个有如他自己形象般的荣耀与恩典。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自由意志。你选择罪恶不是必须的，不是唯一的，你也可以选择非罪恶，你也可以选择顺服上帝，但是你不选择呀，你硬要选择会去犯罪的那个罪孽，你不选择上帝啊，你不选择将一切的荣耀送在归给上帝，这是阁下的事情啊，对不对？这是两个，就跟那个好与不好是一样的。上帝看他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但是他定义那人独居不好。同样的，上帝把自由意志给了人类，给了天使，这样东西也是好的，但是他就说一句话，那人吃的果子是不好的，那蛇引诱人犯罪是狡猾的。听得明白意思没有？这个逻辑分类要在这里分， 因为这是一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问题。人不是必须要犯罪，撒旦也不是必须要去狡猾。狡猾的本质就是与神背道而驰，篡改上帝的话语，去诱惑人类，去背离造的主。这是撒旦做的事，神用了一个词去描述，称之为狡猾。狡猾就是行真理的相反，不真实、不真恳、不真诚，要不行真理，就是狡猾。所以“狡猾”这一个字，上帝在这里使用，作为一个撒旦性情的代表。你不行真理，你不行公义，你不行怜悯，你不讲真话，你用了三板斧，你自己的三板斧，在那个诱惑耶稣基督同样一个道理，也是用了这三板斧，呀。好，那我就在这里跟你解释这一个问题。我想今天就写这个功课吧，就写这个功课吧。为什么说蛇比田间的一切活物都更狡猾？我让你们写好与不好，我发现你们好像写的不太到位。那今天我让你们就，我今天把这个讲了，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去写了。为何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如何看待这一句话？那今天我觉得等于是把整个过程给你们解释了一遍。那我想希望你们按照这个脉络把它写出来，对你们来讲就加深很深的印象。这里边有很多不同的界限，其实写出来也不容易。虽然我讲，但是用文字整理出来，可是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是好在有录音。其实 Emma 你知道吗，哪怕没有文字，你有录音可以 反复的听的。妈咪啊，妈咪，我肚子有点饿，你给我小饼干的什么肚子，我塞一塞，冲个咖啡茶给我喝一喝，可否？谢了，又要你照顾了，不好意思。这老人家就是麻烦，就是有时候会有些糖啊突然低下，吃点 小东西。我看他在外边晃晃晃，让师傅给我准备点小吃。大姨吧也不肯过来，反正就是，对吧？我们老人家嫌人好人嫌，对吧？开玩笑呀。好，我看的那个星星好像很想过来达拉斯照顾牧师，给牧师递个饼干，好不好？微微也想过来，对不对？明明啊，青青啊，
对
好，欢迎你们来啊。那个叶明说也好像也举了手说想过来，我到了纽约去，你给我炒一个西红柿炒鸡蛋好不好？可以不？做一个菜给牧师吃，很简单。
好啊。
做一个西红柿炒蛋。我问了很多现在的孩子到了大学，我说你们会做什么饭呢？牧师，我会做西红柿炒蛋。我天哪，我差点晕过去。这菜是全天下最容易做的。我说能不能再做复杂一点呢？他说我还会做意大利面。我摇摇头，这两样东西我都不喜欢吃的。我说你能不能用把肉切成一片片，或者一丝丝，放点盐，放点油，放点淀粉和一和，炒一个菜，放个豆子啊，放个蘑菇啊，放个笋啊，放个什么东西。他说那个太复杂了，就不会了。我看看你们谁会。星星你会不会做啊？蘑菇炒肉你会做吗？真会做？
会。
你这个菜会做，说明你在家里是做，在家里是做菜给家人吃的。因为这个比较麻烦，把肉要切成丝儿，然后呢还要去放点盐酱油，然后生粉拌一拌。我来开门吧，我来开门。好，有吃的来了，你给我带来什么吃的？我看看。好像字母没有，还有一些
魔术变魔术。
哎呀，魔术变了，我看看啊，什么东西我看看。我戴个眼镜来看看。你看着他，别人的被猫挠了啊。哦，有苹果，师母切了几个小苹果。 还几个小饼干，好了，还有一杯咖啡，好了，那我吃一些小苹果。关羽，关羽对着什么？我们家的狗呢，来换回家呢，胆战心惊。为什么？他们家那个猫会欺负我们家的狗，在他幼年童年阴影就被人欺负过，所以现在我车停在他们家门口，要把狗给牵进来，不来呀，住的不动啊，就跟我讲，我怕呀。我说你怕什么呀？他家里有个恶霸地主、啊、我等着共产党来打土豪分田地，地主都给杀了，我们贫下中农才敢进来翻身得解放。所以这狗刚才师傅把它牵出去了，我说你要把它放在院子里面，不要放家里面，可怜也行。外辉就不承认，说我们家狗可，我们家猫可能是好一点了，我现在这个血糖一低啊，就稍稍想吃点东西。好，功课大家都知道了，我希望你们做一做，不做功课蛮可惜的。在这里边，其实我没有去太详细的给你们把逻辑的线条给你理清，你们先做，做完以后我再慢慢带你们，把你们从那个逻辑混沌当中带出一条逻辑清晰的线条，这个做好其实对你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很大的帮助的，你思考问题也会变，也会跟以前不一样，你不会那么容易有情绪，不会那么容易会跟人起纷争，就是很清楚嘛。人其实，发生矛盾啊，有情绪啊，就往往是自己没想清楚，明明，我最喜欢你说，你一说我就可以吃一片苹果。
哦，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说，就是神在创造蛇的时候，它是比较狡猾的，是最狡猾的。那其实，那是不是说潜在的蛇就有可能会被撒旦去利用，来去做这个事情？
你可能前半段都没听吧，我讲的是此蛇非彼蛇，其实蛇都很笨的，就真正生物界的动物的蛇傻傻的，也既不聪明也没什么大的能力，它就是一身的毒，无毒蛇更加可怜。德州有一种蛇，浑身都黑的，粗粗的，大大的，常常在我们家游来游去，走来走去。我第一次不认识它，想着蛇我们都很恐怖的嘛，很可怕的，又恶心看的。我们家那时候有一只小梗犬，就是 Yorkie Terry， 约克奇吧，然后它呢就。冬天的时候呢，就突然间跑到后院叫他，然后把我们叫起来，看着啊，在一个水缸里边有一条蛇在里边。后来我们就拿棍子看蛇，他戳给戳死。然后我又认识那个蛇，我就拍了个照片去 Home Depot 去问他们，哎，我把这个蛇给打死了，我想买一些防蛇的药在家里边撒一撒。他一看，哎呦，这个蛇你可不能打，这个是德州的异蛇。我什么是异蛇？他说所有只要有条蛇在你们家附近在那爬着走，所有的老鼠啊、松鼠啊那些会有可能进入你们家伤害你们的，他就帮你们看着，不让他们进去。他是一条德州的异蛇，结果就被我给打死了。但是很紧张嘛，你想想我们哪里知道这条蛇还有一次，结果一次不够还两次，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教会的那有个沙发，然后师母就坐在那个沙发坐了很久，我在那干活的陪我。后来我也想去坐，我看着旁边有个帽子，我就把帽子掀开，一拿起了一条蛇盘在那里，好粗好大。然后我就把师母一扯扯过来，一抱抱过来放到那边去，那条蛇还是不动，傻傻的看着我。然后我当时就拿了个铁棍子，就把那个蛇给挑到教会外面去，一挑一挑一挑，挑到外面去。挑的过程当中，两条狗来了，就把它给左扯扯，右扯扯，又蛇。那我再一看，又是一条异蛇。哎呀，心里好难过。我说怎么杀了两条异蛇？后来就把蛇的那个里边有驴、有羊、有鸡那个圈子里面去，结果没两天就那个就不见了，不知道被谁给干掉了呀。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蛇当然很可怕了，但是蛇没有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的这么所谓的狡猾的，那是撒旦的。撒旦附在蛇的身上来对人去说话，你们知道吗？
嗯，我明白。因为就是刚才您讲的说蛇是田野里面照的，就是可能活物里面变狡猾的，那我就在想撒旦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活物呢？为什么是选择蛇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你这样问问题就没完了对吧？你说选蛇，我说那为什么不选驴呢？这不是呀，那怎么不选一个蟑螂呢？不选个老鼠呢？你否定一个动物，我有一万个动物来问，我每一个问题我都问你为什么，这个没有答案的里面。
好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青青问过我，他说万物都是神创造的。那神又从哪来的？他说神是谁创造的？
谁问你啊？
庆君。
庆君问你，庆君你出来，岂有此理。哒哒哒哒哒。我们的神是个什么样的神你知道吗？他是一个记者，请你做笔记。他是自由拥有的神。明明做好笔记。自由拥有的神。懂这四个字吧，他自己就有，他永远都有，他不需要。如果说你说起初，这也是我的问题。我刚信主时，神就跟我讲，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说那谁创造神呢？又没有人告诉我，神是自由永有的神，他们就回答不上来了。当时我出现的时候痛苦的不得了，问人的问题都没人回答我。神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他之所以被称为神，在他那里没有人在穿越他了，没有人在胜过他，高过他，他就到头了。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始无所不知的神。这句话怎么来的呢？摩西当年在西乃山上，然后他就与神相遇呀、啊。怎么相遇呢？他就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树丛，一丛荆棘在那燃烧，着起火来了。他就很好奇，哎，怎么有这一些火在突然间烧起火来了呢？而且火烧荆棘还不被烧毁，哎，这什么意思呢？他跑去看。这个时候有声音的对着讲，摩西摩西，谁对我说话？他说你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为什么？因为你所站的地方呢是圣地，圣洁的地方。他就问那个声音呢，那你是谁啊？然后这个声音就对他讲了，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你们英文了解的话，你大概知道一般现在时是表达一个永远的真理。 I am 这个字就是无穷无尽的。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是。 这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我就是自由拥有的神。而亲自向那个向摩西去解释他是谁，我是自由拥有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位我是的那一位，谁敢称呼他是我是啊？只有上帝可以。谁敢说他自己就有，永远就有？谁都不敢，只有上帝可以。所以亲君记住了，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是自由拥有的神。OK，
好的，谢谢牧师。
牧师，我还能问问题吗？
叶玲先问，人家举手，你没举，说。
抱歉，抱歉，我的问题，其实刚才牧师讲的说，这个蛇是它是魔鬼出身的蛇，但是可不可以这么说？因为这条蛇，这个就是魔鬼通过这条蛇引诱亚当夏娃的缘故，所有的蛇其实都被遭殃了，都受了诅咒。所以就在圣经后面说到，你们终生要吃苦，又肚子疼。
是。
说第十啊，可不可以说，如果在在他们被做坏事之前，其实蛇是有脚的，所以他后来就是因为撒旦利用了他的身体来引诱始祖，所以后来就他们脚没了，然后开始吃土了。
知道吗？
这样说吗？
是叶林，小的时候啊，我们读
好的，
我在广州读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每间中学都要去一个地方叫做分校，城里边有个学校，那时候毛泽东就号召学生要学工学工要学军嘛，所以我们就要去乡下办学校，那每个礼拜要去山上砍柴啊，做点农务啊，插个秧啊，这样的活儿。我到了乡下就爱上一样东西，爱什么呢？爱玩蛇。我从小到大就喜欢抓蛇，玩蛇，拿一个布袋子抓条蛇往里面一放，然后绑起来放在枕头边上。同学们都怕我，为什么呢？我枕头边上睡了一条蛇呀，同学都怕我。那有一次呢，蛇多了没得玩了，后来在烤火的时候，我就拿那个条蛇，他抓的头，我抓的尾巴，对着火就慢慢烤。结果在下面一个位置的一个角就伸了出来，有脚的蛇是有脚的，用火烤。我们的小孩我听说了，然后就会烤那脚就伸，会完全退化了，一个很小的一个脚就从身体里边因为烤火就伸了出来，所以它是有脚，蛇是原来是有脚。当时我不懂圣经嘛，我当时很好奇，咦，蛇有脚哎！同学都过来看，所以我从小到大是不怕蛇的。从小到大，我喜欢。
那是不是那个龙其实就是原始的蛇的形象？所以后来人们把龙说成魔鬼的化身，这是推测了。
龙首先是不存在的。龙啊，首先就不存，它是一个形容、一个描述、一个想象的一个存在物。只不过呢，在圣经中描述那条古蛇的时候，用“龙”这一个字，大蛇、古蛇就是龙，用了这个字。这个在文化上跟中国人所说的那个龙是不是一样？我们有文化上的痕迹做一个对比找到。Yeah， 那中国人文化什么龙舟、爬龙舟啦，什么舞狮啦、舞龙啦，这都是中国传统的文化。那它是不是就是等同于圣经里边所说的那个大蛇，那个龙，那个撒旦？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表明他们是划等号，但是 从我们这个民族性，从古到今，从这个传统文化这个习俗看来呢，我们这个民族的确是从古到今所遭的咒诅很多，真的很多，几乎没有停过。就讲我们汉民族吧，汉民族，我觉得是从存在以来就没有安生过，几乎没有安生过。你看他，他之前他的前汉文化，我们称为秦文化，秦始皇嘛。秦始皇最可悲的在哪呢？秦始皇的文化成为后世所有中国人的夸耀、骄傲、满足，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其实秦始皇整个从他统一六国之后，他总共当权当了四年，时间不长的，很短的一个事。秦始皇时间不长的，统一了六国之后，时间不马上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就把他给取代了。当然仗打了很多年了呀，然后整个历史走过来的话呢，我想你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想去当秦朝的老百姓，你也不想去当秦朝的士兵，你也不想当秦朝的任何一个人。他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按照史书上记载，你看读司马迁的《史记》，这很可怕的。就马路对面站一个人，这边一个人，这边一个人，眼睛相望，看一眼，然后这个人马上就拉到，就有人就看到你，就把你拉到地方去审问，你跟他说了什么，他跟你说了什么。人和老百姓和老百姓的不允许，没有经过官长的批准是不可以说话的，而且一个人犯的事，十户人全杀，连坐这是很可怕的，谁都不敢犯事，犯事整个族人都没了，不但你的族人没了，你的邻舍那个保长那个甲长都没了，一保十嘛，就一个保长，一个里长，一个甲长，十户人。是很可怕，待在那样的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是很可怕的呀。然后你再往前看，再往前走，这个汉的成立，刘邦的起来的本身，那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得到这个天下，项羽把整个阿房宫全部给烧。长安城全部给烧，残忍的不得了。然后汉其实也是一直在打，没停过，一直打，到就算是到唐朝吧。唐朝是我们夸耀的一个民族，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民族。但是唐朝基本上它是一个少数民族共治的一个朝代，汉民族并不真正在那里。所谓的太占那么多的主角没有的，唐朝是一个，当时我们的国土到哪里呢？今天的习近平不讲跑去那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开会吗？那全是唐朝的领土啊！李白就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日光城啊！我去过那个地儿，我去了三次，吉尔吉斯斯坦我去了三次。我专门去看李白那个城，所以李白是一个少数民族，跑到长安去喝酒，然后玩女人、玩妓院，然后就喝点酒。那个时候是很开放、性开放，我真是，女人穿衣服的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乳房啊，或者是这些性器官呢，进得到了很远，都从西域过来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汉族并没有真正占主角。汉文化真正发达在宋朝。宋朝你读读，你看看宋徽宗的那个作品啊，他写的那个瘦金体美不胜收，今天没有人写得出来。他画的画 一流，没有人超越他。到今年为止，宋朝的皇帝所画的画、所写的字，连王羲之都超越不过去，都不能超过他的瘦金体，写的相当好。宋朝是相当文化发达的一个朝代，也是200多年。但是宋朝之后就没有汉了。宋朝之后，宋朝之后，整个皇帝和10万个士大夫跳海啊，一起跟皇上一起殉道死了。从那一段时间死了以后，元朝来到中国，把中国当时应该是有5000万中国人，宋朝的时候大概5000万中国人呀。但是当其实宋朝受的苦不是单单蒙古人，清朝啊，辽国把宋朝从北方北京就是当时元大都嘛，元朝的大都，人家的地儿不是我们的地儿，我们在南京扬州那里是我们的地儿，这就是在边儿一角。而且那一段时间有99年，整个中华大地是被西藏吐蕃国占领的，你懂吗？就是我们并不是西藏，并不是一直是归我们，是我们归西藏的，有99年归他们管的。这是我们的历史读不到，我们的历史书从来读不到这历史。我们今天所读的历史书基本上是虚假和残废。我只是在大陆读历史，你可能要去美国胡佛图书馆，去大英博物馆，你可能去凡尔赛宫，你可能去罗浮宫，这些历史书可以翻得到。网上还没有完全开放，也是一部分。宋朝是中国文化最开放、最了不起、最丰盛的，但是自从那个跳海事件以后，中国的士大夫一群人全部都没了，全部都死翘翘，全死光。从那以后，元朝把中国的5000万人杀了大概4500万人，剩下五百万人，什么人呢？女人、孩子，然后就是蒙古人和少数民族人都跑来听。中国的500万的女人去杂交、去交配，生下我们今天没有一个真正的纯汉人，全是杂种。那个时候，汉族的女人的初夜权全是归蒙古士兵的，蒙古士兵先跟你的太太做了爱了，狂欢3天以后，汉族的男人才可以跟汉族的女人去同房生孩子，但往往第一个孩子都是蒙古人。就我们相当多，你看你的小拇指的指甲盖分一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分一半，你是做那个真正所谓意义上的汉族人，所谓的杂种，就是今天的汉族人。那你如果没有分一半，你应该是少数民族比较多了。啊，什么这个族那个族，广西啊、云南那些族的比较多。啊，有空你看看你的指甲盖，小拇指、脚的指甲盖。好了，元朝完了，明朝来以后，很快就变成了阉党之国。明朝基本上就是整个国家是被阉党、阉文化、太监文化统治的。那这个对中国人的心灵的伤害是很大的。中国人今天你看一看到老外，一看到长官，一看到领导，眼睛都不敢往上抬，就是那种气质出不来。中国人很难培养一个气质出来，培养不出来，跟这个明朝的这个阉党文化很大的影响，中国人很自卑。然后接下来就是清朝基本上把中国人的所有的自尊心全拿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当时大家都是有头发的，那你要把都要变成清朝，前面都剃光，后面一个巴掌头接着进来。那中国人宋朝人不干的，哎呀，父母啊、皮肤啊、父母所给不可以，可以啊，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不肯 把头发剃了，但不要留头，所以大多数人都为了那条命，极少数人是有的，但不多的，基本全部都是所有的格都被他抽走了，这才会发生三个日本兵押送2000多个中国的平民的俘虏，三个日本兵押送2000个这个中国的这个俘虏，然后行军走180公里，没人反抗，没人逃跑。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民族，我们自己讲自己可以，老外讲我们不舒服，你自己悄悄的讲，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汉民族其实苦大仇深的，剩下的比较多的苦读自卑。我是觉得在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自己的体会，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一定要除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盼望，这个民族一点盼望都没有。不管谁来统治都难，狡猾诡诈，没有一个诚恳单纯简单的心去行事为人，很少。你现在大概你也知道，就是在中国每一个角落，大到只要有一点权，就出现唐山、杭州这些把人给这个烧烤女或者铁链女，这样事情很多的。怎么来的？你看历史，长长的历史。所以要夸口毫无可夸。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能够信耶稣，很有福气的。我们竟然能够相信上帝有一个尊严，有一个永远的家乡，有永生赐给我们，我好感。我觉得这辈子我也是一直也是从小到大就是救国救民啊，就是担起国家的民族的重担在肩上啊，上战场打仗啊，为国为民捐躯沙场，我们从小到大的想法都是这个，但是其他就不好讲了，就是没什么可自夸，没什么可骄傲的，所以只有在上帝面前谦卑，求神带领，求神赐福加力，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唯一的盼望。哎，怎么讲到这儿来？讲跑到这儿来，无形中讲的这个汉民族，是微微讲是吧？
高传道说时间到了，要不咱们就留下回吧，你也休息吧。
就到这里。高传道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让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能够对这个创世纪在3:1的这句经文呀，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主耶稣，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经文上面能够呀多而又多的来认识到主你自己的美善，认识到你的创造，也看见呀撒旦的搅扰，还有我们人所应当警醒的。求你就帮助我们在我们做今天门训的功课的时候，能够把今天所学的能够在仔细的咀嚼一遍，能够以后在传福音的事上，当别人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来回答。求主你就将你的智慧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反复思想。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也求主耶稣祝福牧师今天所摆上的一切，求主你纪念。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谢谢大家，功课要做啊，因为你不做。